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到这个正堂一起领受主的恩典、盼望这个条例能快快再次放松、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什么信息呢、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我们上帝的审判和我们上帝的救赎。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再临绝对是与教会他的心腹对他的再临有极大的渴盼，这两者呢一定相称的，不可能新郎来找心腹的时候呢心腹一点期待都没有，必定是主的教会主的选民一直呼求这位主，渴望他再临的时候呢，那他就再临了。阿们。所以呢，我们要从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假象来明白说，有时候我们进到有一些教会、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就在那边敬拜神，哈利路亚赞美主的时候呢，我们要问在这当中有多少人是真正渴望主再临的、有多少人在赞美耶稣，然后呢来到教会学一些基督教道理、伦理道德，然后得到有牧师给众人的有一些地上的祝福，那但是呢不太喜欢听有关罪、有关审判、有关管教、有关舍己、有关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然后期待等候他的再临的这方面的信息。那各位，如果信徒们我们到教会里面有很隆重的很蛮有阵容的那种聚会，那种赞美敬拜，但是呢又一提到来世的事情，主再临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事情，心里不是很爽快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了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样的基督教群体里面，可能得救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今天呢开始之前，我们要思想有两个关键。哪两个关键呢？我们主说什么？我们主说被选的人多，但是被招的人多，但是被选的人少。所以呢，从我们主所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会知道最后得救的人不多。各位有没有这样想过？可能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整个主无形的宇宙性的教会，从亚当一直到主再临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得救的人，从各国各民各方各族的人，有很多我们没有想象的人，他们来到主前求告主的名。但是如果以我们眼见看到的这个有形的教会，哎，我们看，哇，这里有敬拜耶稣的，那边有所谓基督教的教会，那很多的基督教群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以为好像全世界的人三分之一，他们都称耶稣为主。但是主再临的时候，我们会吓一跳，原来不多。因为主怎么说？被招的人多，但是选上的人少。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知道很多很多的人涌进教会，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内心。他们可能唱基督教的诗歌，做基督教的服事，喜欢用基督教的字眼来说话，但是真正被选上得救的人不多。那有些人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呢，就不太开心、觉得牧师你每次就讲这些话你说批评有一些大教会还是什么？难道大教会就是假的，小教会就是真的？大教会人是得救的很少，小教会就得救很多？不是，我没有这样讲。我讲的是，甚至可能小教会有没有可能连一个得救的都没有？也有可能哦。在听的人还有教导的人，完全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完全是要搞一些活动。用基督教的名义来搞这些东西、所谓教会，那到最后会看到可能没有一个得救。所以呢，那个关键就在哪里，就是我现在要讲的第二点， 就是是得救的人，被选上的人不多，所以关键在于第二，在教会里面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信息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到我们传讲了有一些信息引来很多的人，但是他们都是要满足自己的需要的话，不是真正要悔改归向主的，我们有祸了。那教会再大，得救的人没有几个。所以上周呢，我们结束的那个经文说，凡求告主名的必要得救，对不对？那那个重点在哪里？凡求告主名的那个最重要的字在哪里？求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很多人对求告这个字呢带有误解。你什么叫求告？哦，我称耶稣为主，布道会的时候我举手，哇，这个就得到去天堂的通行证啊！甚至我跟你说，你受洗了还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受洗之前，你要清楚知道你是已经信了、领受了圣灵的洗，所以我们才让你受洗。那我们也看不到你的内心，参加四个受洗班，要不知道你真的信，不是假的信还是什么？你真的以为你信，你拼命要信，还是你真的明白而信、听懂而信？我们不知道。就客观的看这个人他在教会他的生命有一个重生的变化的一些证据，我们想他肯定信，但是只有主能够看透每个人的内心有没有真正的求告他。因为每一个人来到教会，他有自己的动机，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学了自己要学的东西，他以为他是来到主面，但是他的那位主，他心中想象的那位主可能是自己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可能他是因为有一些的因素有需要这个主的帮忙，但是真的在心中认识他为主为基督而求告他的到底有多少。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彼得为什么要把基督是主，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他，就是上帝定的那位弥赛亚基督受膏者这个信息呢要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再次讲强调这个东西，我们求告主名的，求告的才得救。换句话说，不是我们得救不在于自己的抉择，我们要求告一定有一个能够使我们的心产生那个求告的，这就是福音的内容。那福音的内容讲的是什么？能够激动我们的心，能够使我们扎心，使我们悔改转向主的那个内容最重要的。所以很多人说，牧师你不要论断人，你不要说的神拯救人你不知道的，你圣灵在人心中做工，哇，很奇妙的，哇，他就重生了，对不对？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人的。各位，我们每次听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好像听起来没有错，的确是圣灵施行救恩，但是圣灵用什么来施行救恩？圣灵一定用什么？用神的福音之道，因为上帝借着真道生了我们，重生我们，所以圣灵一定要 make sure 叫你清楚知道你怎么拼命的信，热情的信，那用什么？你信什么？是什么东西促使你能信？难道你很伟大吗？难道你很谦卑吗？难道你能够做出一个抉择永远不改变吗？ 那都是因为福音的那个内容，福音的信息，那圣灵使你听信就进来成为你心中的印记，你们明白吗？这就是圣经所讲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奥秘，上帝拯救人的事情是一个奥秘，所以那是上帝做的工作，但是呢，把福音信息讲得清楚呢，那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传道人的工作。把福音听清楚呢，是你们的工作，你们的责任来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讲的福音是廉价福音，很便宜的福音 cheap gospel， 你要讲这些东西了，那我很多人听了之后，哇，心里很爽，听了哇，我就信，我接受耶稣，我在他面前我把一切讲。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生命真的如果有产生了，跟神的道产生了，神的道就像种子，我们的心就像土壤， 那个种子撒在这个土壤里面一定有果子，所以会生出这个发芽结果，有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有。所以没有果子的在教会里面十年二十年这样，只有来到教会里面做好事然后喜欢人际关系喜欢就是做一些施工，然后感觉到自己有用有价值大家很开心在一起。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呢，然后呢自己不用付有些代价的，不愿意要走舍己的道路的，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就没有那种有舍己要跟从要传扬福音的时候，要来教会的时候受苦，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又受到苦受到逼迫的时候反而欢喜快乐。没有这些证据，没有这些果子的话你怎么知道？但是各位，问题都出在哪里？问题都出在这个这家教会的讲台没有教你们怎么反省，没有教你们怎么确认你们有没有悔改的果子，没有确认这个东西呢，就开心就好，花一酒后这样来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 走下去之后，有一天主在临了，吓一跳，原来很多你以为在天家会看到的没有看到首先你有没有上去也要问这个东西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所以有些人呢来到牧师面前，牧师我真的很恐惧战惊，有时候听了你的道之后我才问我在教会二十年我有没有得救我说这个是开始，这是开始，但是我为你感谢主。如果你有想你自己有没有得救，因为什么你听了福音的信息激动你去想到底我会不会见到主，我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我为你感谢主，这是主感动你的第一步来的。有些人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东西，生活好就好，平安就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赐给我们的是救我们灵魂的福音，不是满足我们欲望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彼得把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的信息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段里面有四个部分，我分出来有四个部分呢，我大略给各位练出来。第一就讲到耶稣的生平与施工，换句话说他的道成肉身，他活在人间的这个实情要讲出来，所以不是虚构的不是我们去想象一位主哇，两千年前他出现这样然后忽然间升天我们看不到，我们哈利路亚现在就赞美他，这样绝对不是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这样的，有历史性的证明。第二是什么？他来到地上呢，活完三十三年半之后呢，他被钉死在，他被交在罪人的手中钉死埋葬，所以他的死是一个事实来的他是真实的死，真实的埋葬了如果说半死半活这样，那救恩还没有成就，所以他真的死了。然后呢死了一定要怎样？他一定要复活。所以呢第三讲到他的复活的时候，这一段呢是最长的，也引用了整个大卫的诗篇来讲，在这彼得的讲道里面。然后他复活之后他要一定要怎样？他一定要被高举升天宝座，他被高举为主为基督的那个事情那讲出来，这个四部分的信息里面都在彼得今天讲到的内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听到这个讲道然后众人很扎心，那你怎么扎心？你的扎心从哪里来？你圣灵工作的那个平台在哪里？一定要接着他的道。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在这里，所以二十一节说什么？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句话是我们常引用的。那现在二十二节，以色列人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伊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各位，这里就单单一节里面彼得一定是讲了很长，对不对？但是用一节的话讲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活在人间，他的生平里面他到底做了什么。各位，这里怎么说？以色列人听我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 为什么要讲拿撒勒人耶稣？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真正曾经活在地上。在哪里长大？在拿撒勒长大，不是在撒玛利亚的那个耶稣，不是现在在菲律宾很多人叫你也叫耶稣，他也叫耶稣，对不对？以前我一个中学朋友叫耶稣，我每次叫他 Jesus， 很奇怪，哎，我感觉你华文名叫什么啊？什么叫你 Jesus？ 这个，所以呢，不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一个耶稣，只有他了。以前的人讲话的时候呢，把那个地名、人名一起讲出来，对不对？好像二十五项的阿星啊，你就知道哈，二十五项是就一个阿星那个东西，你们明白吗？拿撒勒人耶稣只有一个，在拿撒勒长大的耶稣，他是童女怀孕生子生出来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只有他一位了，他来到地上了，独一无二的那位啊！不要信错耶稣了，也不要自己叫出来的耶稣。然后呢，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做的很重要的事情，他做出超自然的工作来证明他是水，证明他是从神而来的。他做了，这里用三句话三个字来形容，对不对？那超自然的工作是异能 dynamis， 这个是异能，这个 dynamis the works of power， 英文翻译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主耶稣的工作，他活在地上，当然他做了很多，对不对？但是他的工作的性质是带有神的能力的 dynamis， 对不对？你们明白吗？好像 dynamite， 神的能力的。所以呢，叫死人复活，叫水变成酒，就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事情，只有谁能够做？就神的能力，创造万有的能力，叫一切从无变为有的能力的彰显出来才能做的，对不对？谁才能做这样的东西？没有办法做的，对不对？就反科学的，从没有怎么变成有的，这是人不能想，只有他来，他做过这个东西。所以呢叫异能 the works of power。 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做的奇事，奇事呢terata， 这个奇事做出来的时候呢，不但是有能力，人看的时候惊奇。对，惊奇的意思就是哇，惊讶，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换句话说，很少发生的，那很少发生。如果今天我们整天在做这些神迹奇事都没有意思了，对不对？我们哇，那他的这个奇事我也来做奇，他做神迹我也来做神，没有意思，对不对？所以呢，一定是有一个奇事，英文叫做 wonders 啊，所以呢不常见。然后还有最后呢，神迹。我们很喜欢讲这句话，神迹，对不对？这里讲的神迹是 signs， simia， 这个是表证的意思，好像一个 sign 带出来来表证，所以这是一个公开的事情，我们都会看得到。好像拉撒路死了四天之后他复活，很多的犹太人看到这件事情， it's a sign to them， 对不对？所以我每次说我们主所行的神迹奇事异能是为了证实他的神性，证实他是从神而来，不是叫信徒今天一直要搞聚会然后行神迹奇事，神迹奇事特会，超自然特会，每次有这种特会，对不对？我们每次看到，我们在 Facebook 看到的时候，这个人啊，这个像一个普通人做什么神迹奇事啊？那所以呢，各位，有些人就做神迹奇事特会的时候，他们说什么？看到神迹了才会信，看到神迹才会信啊，那没有看到神迹就不信。所以很多人就以为，所以我们基督教也是，主是昨日今日永远都一样，所以要做奇事做神迹才会信。所以呢，搞特会的时候呢，叫坐轮椅的来，然后叫他站起来，叫腰痛头痛的人来按手，然后好起来，大家拍手就信。曾经唐崇荣牧师讲一句话，有神迹就信啊。他讲我是回教国家来的，回教人不需要神迹就信了，他们的阿拉讲什么他们就信，只有你们基督教就一定要看神迹才信，这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本身是错的。然后大家什么意思？他说听不懂就算了，他就这样，所以他就又给他骂。那很多人因为一直要找神迹嘛，什么要看到才信嘛，因为看到他们不明白，连回教徒他们没有圣灵，但是他们就是他们的教主这么讲， 我们心就被激动了，就是了，就行善了。那为什么你们基督教一定要看到什么哇很奇特的东西什么的才信？那是已经发生过了，33年在地上，还有接着圣经还没有写完的时候，接着使徒们做出来的神迹奇事，然后呢把他们叫他们写圣经之后呢，不再给你们看了，不再给你们看了，你们要听的是见证人的见证，你们要读的是圣灵启示使徒写的这本圣经，就读看明白信，然后自己确认，然后你发现那看不见的主实际的与你们同在，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引导你们，感动你们，叫你们想起一切他所讲的话。各位有没有，其实我们的信仰要进入这样的正常。我并不是说有时候你有病的时候呢不叫牧师祷告，你有病的时候呢我们叫众人一起祷告。所以圣经也说嘛，你有病的话你们找教会的长老，就教会的，为什么要找教会的长老？因为你的病一定有理由，你的问题一定有理由，一定要用神的话辅导你。可能有时候呢你需要悔改，有时候你需要靠主，有时候有很多上帝要向你强调的事情，用神的道来勉励你，指明你，然后一起祷告，我们愿意顺服主。然后这样走下去的时候呢，圣经说什么？所以呢，有些人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悔改的话会好起来，对不对？他们遵行主的话，这个病不伤害他们，反而是能够荣耀主，成为他们的见证，来安慰多人，都有这个可能。所以这个是比较正常的方式。但如果你要寻求那种不正常的东西，奇事神迹，久久才发生一次，或者有时候也不发生，叫你在正常当中经历上帝的超自然，对不对？有时在问题当中祷告当中的圣灵给你的平安肯定，叫你在难处当中继续靠主，那这些东西呢你没有经历到，那就一直找幻象现象性的东西呢，你的信仰就会走到很偏激的地方。那这是都是为什么呢？我再讲一遍，这都是因为带领教会的人，带领主的教会的讲台的人带给信徒的错觉，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再次强调这些东西。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2000年前写的东西，主是一样的，但是主的工作曾经他做的，他借着使徒做的，而现在他借着众圣徒做的，也要强调的有所不同，所以你们要明白。但是一样的，都有神的能力在里面，都有自然当中的奇事，自然当中的神迹在里面，我们要寻找。然后呢，第23节我们继续看，他既按着神的定义先见被交于人，这句话很奇妙，他既按着神的定义先见被交于人，好像是神把他交给人的，但是呢，你们就接着无法自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各位，这里有两个相冲的观念。第一，我们会看到这里要讲的是什么？人的邪恶。我们主要是被交给人，这个交被 betray 的意思，其实用的字眼是 betray， 好像犹大 betray， 把他交给祭司长的意思，这个意思。然后呢，接着无法自人，无法自人的手是谁？无法自人可能是比拉多，可能是犹太人，可能是祭司长，可能是罗马兵丁，这些跟主耶稣的死 都有关系的，直接有关系的，参与在其中的，那无法自人。所以我们在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讲到了这些人的他们的残忍毒辣，对不对？那然后呢，讲了这些之后，但是都是人的邪恶嘛。但是呢，这里另外一个相冲的观念是什么？按着神的什么旨意定义先见，就是上帝的旨意。到底他被交给人是神的旨意还是人带来的，人出卖他？所以这两者我们就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好像有一点相冲的观念。明明是好像神预知也神预定，然后把他的儿子交给人，就无法之人把他抓起来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两者呢到底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矛盾就在这边了。我遇到苦难是谁带来的？人带来的，环境带来的，还是神带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个 这个神义论，我们真的很挣扎的是，为什么神许可苦难？为什么神许可疾病？为什么神许可病毒、许可癌症、许可灾害、许可这一切的一切战争不好的事情？为什么神许可撒旦的工作？不要把它放在地狱里面。我们都在这边挣扎的，对不对？然后你通常在这个地方挣扎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是因为你那个苦难灾害来到你身上的时候呢，你很痛苦，所以你就向神抗议，你就问这句话，对不对？那然后你想来想去想不懂，到底是神做的还是人做的，还是我自己带来的，还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看呢，神能够借着恶人的手成就最伟大的事，所以最邪恶的撒旦永远不能败坏上帝的工作，对不对？上帝能够把恶转为福，他是得胜的神，他是全然良善的神，没有什么在他的手中不能的。所以他把他的儿子，他的独生爱子，最爱的，交给罪人的时候，罪人把他钉死，撒旦借着人的手陷害把他钉死，但是这个里面成就了人类的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以他为上帝的挽回祭，消散了上帝的震怒，使一切因信他的得救，对不对？所以呢，就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就在这个地方了。那么 OK， 我们听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知道哇，上帝很伟大，真的，我们的主什么都能啊，在邪恶当中他也不失败的，他是得胜的。而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你心里面是这样明白了，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怎么应用，你要怎么把它实践出来？我给各位两个。第一，告诉我们说没错，上帝能够借着邪恶人的手来成就他的旨意，但是请你们记得，如果你知道那是邪恶的事，请你不要参与。阿们、这不代表说比拉多、犹大这些人没有罪、他们都有罪，他们也一定会被审判。所以我们在地上有时候我们看到哇，比如说、这个世人都在作恶，比如给各位一个例子，这世人炒股票，买这个虚拟货币，哇，挑动人很多的贪心，哇，惧怕这些，哇，然后这些东西来，你呢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你不要参与在其中。我自己本身反对基督徒做这些东西的，我不管你之前的牧师还是什么教导你这些东西，我有一篇讲道是讲这些东西的哈。你自己哇发了财，哈利路亚赞美主啊！你看到别人倾家荡产血本无归的时候，哇哈利路亚赞美主，不可能这样。我们知道这是黑暗的国里面做的东西了，这个钱上下，油价上下，然后人啊买退股这些东西，哇赚的东西啊，然后有些人自杀，有些人哇，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赚钱，哈利路亚赞美主啊，不能这样的。这些东西呢，世界的人要赚的，他们去赚。我呢，安分守己。我自己应该用我的劳力、我的技能赚取的，我赚取。你们不要相信那些投资者每次这样说，你们不要只有这种主动 income， 你们要懂得得的被动 income， 用钱生钱。这些东西我跟你们讲，我都听了。你们这些听的时候，我越听越要吐出来。但是我就担心说这些基督徒呢，啊，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要用钱生钱这些东西，各位背后的那些运作你们不知道的，所以你不要碰那些东西，叫人贪心起来的东西你不要动。你看到现在有人赚很多的钱呢，这个最后他们的下场是怎样，最后他们跟钱的关系是怎样，最后他们的理念变成怎样的，他们会怎样成为一个世俗的人，我们不要碰这些东西。你越碰，你的手碰的时候，你的心就会信。所以呢，为了很清楚知道主啊，邪恶的东西、黑暗的东西，我们不要碰。起码我们在主面前很正直，然后第二，各位， 我们第一不要碰那时候，第二呢，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到这个邪恶的工作很猖狂，请你们不要心怀不平，因为主在这邪恶当中在成就美事。主自己不是邪恶的，但是他让邪恶继续工作，这个当中呢，他带来美好的作为。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新冠病毒来的时候，哎呀，带来了很糟糕的事情，很多人死，很多教会关。各位，你难道只有这样看吗？主在这个当中可以做美好的事情，主筛选人，主真的警戒教会，让我们看见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叫蒙恩的人继续要到教会来。各位，有没有上帝都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呢，上帝许可一件事情，他是审判世人性，好像连那个审判都进到教会里面去。但是呢，你要知道，因为这个有形的教会里面有不纯洁的东西，上帝好像用火、用苦难这样烧掉。但是呢，有真正属于他的存留下来。真正你们有信心的人，你们的信心好像金子经过火变成金晶 ，pure gold， 这样就单一的靠主。以前还没有疫情的时候呢，哇，很多梦想，很多要这个地上要奋斗、要赚取，要这。现在呢，有主、有教会、有家庭，够了，感谢主。各位有没有？各位有谁是发大财的时候，哇，经济这么好，钱这么多可以赚的？有主、有教会、有家庭，主要哪里？没有，还要很多，对不对？所以呢，各位，你们好好看，好好想，有些东西呢，我们一下子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在等候主的工作。我们在大陆很多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有时候我看到现在大陆的整个的政策，哇，这是强压、强制性的这些，尤其是对教会很多不利的地方。那其实我们在大陆也很多我们的同路人。我每次看中国的信息，我就想到他们，他们心里面说，主，你在做美好的事情，这个教会在被炼净，信徒们，其实我每次听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些很喜欢大肆宣扬，哇，我们教会现在其实不能开的，在大陆全部关到完，You like to be showy， 上帝给你就是完全关到完，但是在那些很谨慎跟从主的，每次偷偷摸摸上这栋楼啊，去几十个人在那边赞美主之后，然后回家的这样的人，他们继续在主的保护、主的喜乐里面继续做。那也有这样的人，有些被抓的，我们也听过。那有时候呢，很奇妙的，上帝用各种的方法来使他们得释放，也有这样的事情。也有官员有信主的，也有这样的事。有些地方呢，我听说呢有。有神学院，现在公开的神学院是不能啊。但是去的时候呢，神学院呢，哎，现在可以吗？有时候在这边做，有时候在跑到那边做，有时候跑到那边做，有时这样做。然后呢，也官员当中呢也有比较，有基督徒，也感觉上好像哇，最近风声有点紧啊，你们教会小心一点哦。那你说好的时候呢，就 OK 放松一点，对，都有保护神子民的。上帝安放的人在那些地方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会明白说，我们的上帝能够在邪恶当中做美好的作为，那他没有参与邪恶，他也不做邪恶的事，但是他是得胜邪恶的。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主的死，给我们看到这个方面。再读一遍，他即按着神的定义旨意先见被交给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并不是说你们没有罪，对不对？但是神借着你们的邪恶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二十四节下面很长的一段，一直到三十二节，神既将死的痛苦解释了，教他复活，所以这里讲到他的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最长的一段讲到主的复活，为什么他不能被死拘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嘛，神怎么能够死？所以呢，他死了， 父。但是这里不是说神不死，对，这里是讲什么？圣子死了，道成肉身的圣子，但是父神叫他复活。所以他的死呢，其实这里原文的意思是一种惨痛，惨痛。神是不死的嘛，但是他真的肉身死了，把罪债还清了，那是 一种惨痛，然后再次生出来新的生命，战胜死亡了。所以死亡已经被跨胜，所以他引进那个新的生命，叫一切信他的人也会同样的复活，得着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头战胜了，身体一起战胜，头复活的，身体一起复活的。重要是你是不是他的身体，重点在这边。我们继续读，我们就会知道了。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快乐。各位，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在哪里？在诗篇十六篇。我们每次读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大卫在讲自己。我跟各位说，大卫的诗篇里面是有一个叫做弥赛亚诗。弥赛亚诗就是他自己，他在圣灵光照他启示他的时候，他写出来。可能有时候他在苦难当中，焦虑极难当中，他就写的，主在我右边，我常把耶和华放在我的面前，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自动摇，所以我的心快乐，灵欢喜，对不对？我们以为他是讲自己的，对不对？的确那时候呢，他就被圣灵感动写的时候，其实呢，你要知道这个经文原来都成就在基督的身上。因为这个经文，各位，这个经文呢，我们继续读，我们会知道的。我们 再继续读啊，那 我就再解释。二十九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哎，这里明明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所以今天你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导游会跟你指出，这个是大卫的那个坟墓哦，这边，所以他还没有复活了，对。大卫既是先知，哎，这里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万王之王，对不对？大卫是王嘛，我们都知道。那要有另外一位他的后裔坐在他的宝座上。大卫的有没有坐在宝座？大卫坐在以色列的王位，对不对？但是这个王权呢，不是永久的，交给所罗门，然后交给罗伯安，就不像样了，就分了，对不对？所以人的国度都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个做王的，他的国度永远不会分的，永远存留的，他的子民全部会得着的。那这个，所以就预先看见看明这事，讲论耶稣的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我们一起读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都看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主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后裔，或者大卫的子孙，对不对？那大卫的后裔，各位，有关他的事情，有关他来做王的事情呢，其实在一千年前，就是大卫圣灵已经感动他，就是写出来，说什么？他就预言耶稣的复活。大卫说，神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那我们以前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以为，哦，这大卫是不是在讲自己？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知道这句话其实不是他讲自己的。因为我们看到大卫的坟墓还在，他的尸体还在。那时候神启示他说，在你的后裔中有一位被立要坐在王位上，他会战胜死亡，他会从坟墓里面走出来，他的灵魂不被撇在阴间。现在在阴间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灵魂，对不对？等候最后的审判。 他的身体也不见朽坏。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知道了，这个经文呢，其实是圣灵感动他写有关1000年后要来的啊，他的后裔，就是神立的那一位基督了。然后从这个经文呢，我们基本上要得到三方面的一些教导。第一，从这个经文我们都会懂的。其实我们读的这本圣经66卷这本整本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5章39节，主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每一次各位读圣经，一定要看到基督在里面，上帝所立的基督在整本圣经的信息。所以如果我们在讲解这个圣经的时候，只有把人带到一些地上的福气或者人的一些道德学说的话呢，我们就太亏欠主给我们的启示了。这个圣经要指向基督。但是你说那圣经怎么指向？不是每一句话里面都有基督啊。那圣经里面有时候一翻开的时候，有教导我们说你不要杀人，不要犯奸淫，不要恼怒，不要偷窃，不要说谎，这些话都有。那我们怎么看那这些教导？那跟基督什么关系？所以你看的时候你要连接于基督，我不要杀人，不要说谎，这些你读的时候呢，因为你知道这整本圣经是讲基督的，你马上会知道说这个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不杀人，不奸淫，不说谎，不偷盗，都是偷窃的，都是杀人的，都是对人有恼怒的，都是贪爱人的东西的，都是这些东西，这些罪都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我们先要看到这个东西，没有人能够做到的，但是有一位做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基督了，就是那上帝所差来的那位圣者，他完全遵守神的律法，不但是外在的遵守，内在的精神完全遵守的，他是爱父的，他是有父的属性的，完全公义，完全慈爱的。那他做了之后，上帝应该给他奖赏才对，对不对？哈利路亚，这是我的爱子，你们应该听他的。但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很奇怪，对不对？交给罪人的手，这位基督，然后他死了，他是死，不是因为他的罪而死，他是为所有属于他的人的罪而死，所以叫所有属于他的人因信他而得着永生。阿们。所以你们明白吗？这个就是一直 你读到这个的时候，你要想到圣经怎么强调基督。然后呢还没有结束哦，因基督而得永生，哈利路亚，那我们也哈利路亚了，对不对？所以呢，他的义归于我，我的罪归于他，他帮我担当了。那现在呢？现在怎样？那走自己的路？不是，是因为他的义归于我了，他的义在我里面，他的生命在我里面，所以真属于他的人是怎样？再一次读到，就不要杀人，不要奸淫，不要偷盗，不要说，你在读这个的时候呢，现在这个眼光变成什么？这个眼光变成，主啊，我知道不但不杀人，主耶稣给我的那个义，那个生命是叫我爱人，不但不犯奸淫，叫我尊重异性，爱我的配偶，不但不偷，反正把我自己有的拿出来分享。哎呀，讲到这个做不到，不是你能做到的，一切输血气的做不到，乃是靠你里面的基督。阿们。为什么没有讲阿们？可能后面想到，对，靠基督，但是很多时候又做不到啊，对不对？又有这个东西，又怎么办？我知道要靠基督，但是靠基督今天又发脾气了啊，不知道为什么。OK， 所以呢，你靠了基督，有时候靠不到，因为你的软弱嘛。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叫你又回到基督面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就发现你的软弱过犯呢，叫你不断的要亲近他， 不断的要爱他，依靠他，不是你一次信他了，然后 OK 我可以了，我现在自己行善，不是。你当你要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又你的罪在你面前。所以呢，你每一次软弱的时候，不是叫你被控告来远离神，乃是你每一次软弱的时候，你再次瞩目转向耶稣，知道你不但是你得救的那刹那需要他，你天天更是需要他的。所以叫你走完这一生的道路呢，你紧跟着他，叫他的爱凡是吸引你，叫你快跑随他，这个就是信仰了。不是你一跟他发生一个关系，结婚了之后你过自己的生活，你结婚之后你才发现他的荣美，他的完美，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对不对？更深更广的发现了。各位，这就是基督信仰了。所以有些人一直痛苦说，主啊，为什么我的罪不要拿走，为什么我的软弱过犯不要拿走啊？神有拿走，但是不是你明天早上一醒来马上就好，对不对？有时候有些人不是犯这些罪，有些人是灵里面一直很软弱，很寂寞，那种寂寞感变成抑郁，那种抑郁感一直被压抑的那种光景，好像人不像人那种光景，基督徒俩这样的光景，就是每天起来真的不想活，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年一年这样走过，越来越能够发现，只有我越来越满足于主就好，有时候你想摆脱那个感受，其实那个难处，那个感受，那个 depression 啊，在那个地方，有时候神也透过这个在你身上做美好的工作。那你看，我不要抑郁，我就跑去爱世界，哇，精力充沛，就是爱世界，有什么好？但是抑郁也不好，但是所以你不要认为主没有做，你有感受很软弱的时候呢，主其实在做炼净的工作，成圣的工作，就另外一种保护在你的身上。所以不要每次就是要靠一个感觉，我就感觉。保罗的身上很多急难、困苦、软弱，那你们看使徒的生命，对不对？那司布真牧师也是有一点 depressed， 有时候这种，他每个礼拜讲12篇道，但是呢，有时候有很多的有些挫败、挫折里面，马丁路德也是每一次仇敌撒旦就是暗示他，他就写东西写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以前人家是用印嘛。撒旦离开我，就拿那个音丢在那个墙壁，啪，我让他醒过来。后来马丁路德那时候改革战争的时候呢，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暗示，但是这样的人神使用他们来带出这么美好的功效，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有时候呢，我们这个伟人，这个基督教伟人，其实他有这样的软弱，就是其实还能做这样的事情呢，还能被神这样使用，显出的就是上帝的伟大了。我就讲到这边。所以我们第一点，整本圣经都是讲基督。然后呢，第二是什么？那很快快讲哦。那这里讲到大卫，为什么？我就想彼得为什么用大卫，因为在大卫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典型有预表基督的，其实可能就是大卫了。但是圣经里面旧约能预表基督的有很多，但是大卫呢，他是我们都想到大卫他是君王，对不对？君王是什么？得胜仇敌的。但是圣经这里说什么？他也是先知，对不对？他也是先知，他1000年前已经预言了那基督要再临。然后呢，大卫是不是祭司？很少人明白这个，觉得大卫其实你会发现刚才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下第6章18节，当以色列把约柜带来的时候呢，他穿着祭司所穿的以弗德，然后他在众人面前献燔祭跟平安祭，这是只有祭司能做的嘞，所以很奇妙，对不对？扫罗要献的话上帝不许，可是大卫献了上帝许可，他是合神心意的人，然后他就为以色列人举手祝福，这些都是祭司的举动来的，你们明白吗？所以呢，这个大卫在旧约的时候呢，他是很 很 奇特的一个人物，就披戴着这三个职分、啊、其实很严格来讲、哦、君王、祭司、先知。为什么？他的后裔当中、要完全的担任也成全这三个职分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战胜仇敌撒旦的君王，为他的子民流血赎罪的祭司，然后把神的启示带来的那个先知，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了。所以他是那个受膏者，他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的那位。所以旧约隐隐约约看到好像大卫，多半人认为他是君王，但是他有一点做先知的工作，有一点做祭司的工作，但是他的后裔当中那位完整的担任这个职分的，那就是基督了。那么现在讲到这个了之后呢，第三我们要理解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那么我们呢，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不是小君王、小祭司、小先知？有些人这样讲，各位你注意听这句话，我们的头是祭司、君王、先知了，那我们是他的身体，身体是什么？身体是要连接于头的，所以头的荣耀身体当然也有，但是很重要是什么？这个身体呢，一定要怎样？要忠于传讲这基督这个头所带来的福音真道的时候呢，他才能够享用到祭司、君王、先知的有一些特权，有一些能力。所以呢，你们的能力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的能力在哪里？在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们成为一个不传福音的信徒，你们就去到社会里面要做工赚钱养家，然后开心在这个地上生活，你根本你什么君王啊？你跟人家说我是君王，哈利路亚的，什么君王？会不会矛盾？不可能嘛，对不对？但是你是那，或者你是传错的福音，你不是忠于基督要带来的福音，你是忠于你自己喜爱的那种，那你传错的福音更糟糕。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所有享受的权柄啊，是当然基督拯救了我们，但是现在呢，这个身体顺服这个头的时候，这个身体要传讲这个头的故事，那你就发现你讲的话好像有君王的权柄出来赶走人里面的暗示人的邪灵的工作，然后呢怎样把人带到神面前的，认识神的话的，好像先知这样，还有怎样叫人听了之后悔改，然后他的罪得洗净，好像先祭司的工作，对不对？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所以呢基督的那个职分是我们基督徒顺服他明白他的旨意跟从他的时候才能享受的。对，你要跟从他，你一定要认识福音是什么。你不认识福音就做好事，人家说哦，基督徒好嘞，佛教徒也好嘞，全部都做好事，那你怎样荣耀你的头？你们明白吗？所以呢，那你失去了福音信息，或者你不懂这个福音信息是什么，你就享受不到这里所讲的恩惠了。那我们快快讲哦，然后最后我们看第三十三节，他既按手，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所以现在讲到他的高举，他被高举为基督，对不对？被高举为主，那也可以说他被高举宝座升天。对不对？宝座上被提升，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他受了圣灵。你们会知道啊，启示录的时候，宝座右边，在宝座周边有七灵，对不对？我们看到有神、有羔羊、有七灵，就是圣灵的意思了哈，完整的灵。其实那个启示录的时候，忽然间给我们看到这一幕，三位一体上帝那的荣耀来的，所以他领受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现在你们看到使徒身上也拥有的，他们就是身上所发生讲出那个别国的话来的时候呢，你们就发现这圣灵的工作。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是他自己说他没有看过，但是圣灵启示他，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在钉 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各位弟兄姐妹，所以呢，在一千年前圣灵临到大卫的时候呢，他自己说出这个预言。他怎么说？这里说主对我主说，很奇怪对不对？哪一个主是哪一个主？主对我主，圣父对圣子说，你们明白吗？所以呢，他在旧约写的时候呢，已经写了天父、圣父跟圣子说，你怎样你怎样，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右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使命，然后升天宝座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我使你仇敌成为你的脚蹬。因为什么意思？以前旧约约书亚攻下迦南地的时候，仇敌呢，以色列军长把脚放在仇敌的王的颈项上，就完全制服他的意思了，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发现了基督完全得胜的意思，这个的道理就是这个。所以十字架完全的跨胜这一幕，彻底得胜。那么有些人问，那这个时候基督才变，我们主耶稣才被立为基督，才被立为主吗？其实不是嘛，他永远都是我们的主，只是说当他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宝座升天的时候，好像一个君王凯胜归来，对不对？他就得胜仇敌之后，现在回到他的王位，他拥有了主和基督的这个身份的实质和权柄了。因为他是实际的掳掠了仇敌，凯旋归来的全国人看他的时候的那个归给他的荣耀权柄，对不对？当之无愧所以这个意思。但是你们要明白，现在彼得讲到这边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位王享有这样的荣耀，这样的权柄，带来这样的救赎，但是呢，你们把他交给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你们了解吗？跟彼得的语气，他在讲的时候，虽然这里是把基督的荣耀显明出来，把基督高举，但是呢，他的话里面说，这位主就是你们现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大家听了这句话，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众人就扎心，弟兄们，我们应该怎么行？所以换句话说，这篇道呢，真的是击中了人灵魂的那个中心，叫人深深的看见自己的罪恶在哪里。所以他不但是罗马兵丁或者比拉多把他钉在上面，都是你们这些所谓神的子民，你们的罪把他放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今天每一次讲到的时候呢，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人的罪、人的软弱、人的无能讲出来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当中把基督高举起来。各位，在这里呢，我讲完的时候，我用一个很重要的现今教会的有一种教导趋势来警戒大家。特别现今教会的有一种教导趋势，现在如果你到很多大教会去，不管新加坡、台湾，现在中国也是你会听到这样的道理：基督已经被高举、复活得胜了，那他已经从十字架上下来了，所以现在我们不要再讲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多讲基督的复活与得胜。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道理？有没有？其实越来越多。所以呢，你讲十字架，十字架是钉死嘛，死在与基督同死嘛，所以这样的牧师教师，他们很少，不要，尽量避免要讲罪讲审判，讲人的这种丑陋的地方。他说有一个牧师在台湾这样说，其实你要知道，每个人走进教会都知道自己的罪，问题是他们怎么解决自己的罪。所以呢，我要给他们多讲的就是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得胜了。所以你虽然有罪，但是基督得胜，好像听起来对的，好像听起来对的。所以呢，这样的牧师呢，我就好好听他的信息，他讲的是什么？他说：“哎，我们 第一，不要讲继续讲罪和审判。第二呢，他说我们也不要一直讲基督在临，然后要审判活人死人。他说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在临的事情呢，就10%。圣经里面90%都是讲到地上我们怎么做人生活的教导，哇，在地上怎么亨通顺利卓越得胜，对不对？他就讲这个。所以呢，现在我们要讲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得胜。所以这样的人啊，非常的危险。他这种道呢，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进到教会里面去。因为谁不喜欢听复活？谁不喜欢听得胜？但是你没有死，怎么复活？我请问，你没有知罪，怎么得救？你没有顺服，怎么成全？所以这种呢，本末倒置的教导，或者我说逐末忘本。怎么叫逐末忘本？好像他走到复活的时候，他忘记死了；他走到救赎的时候，忘记他的罪了，忘记了。他现在成功的时候，亨通的时候，他忘记其实他是一无所有的。所以这样的教导呢，就一直叫人好像，这里有一个很错误的假设，这种教导有一个很错误的假设，就是假设说所有的人来到教会都已经得救了。你已经口认承认耶稣吗？承认了，决志祷告决志了， OK， 现在是要我们要懂得复活。你没有十字架怎么复活啊？所以到这样教会去的人呢，很多其实呢，他们在听到10年20年，他们没有重生，没有得救。你没有通过十字架来讲复活，那不是真正的复活。你还在你的私欲，还在你的死刑里面，你要受审判。这是很重要的话哈。那你说我，那我也，所以圣经呢，圣经没有 一句话说 OK， 现在你已经 OK。得救了，然后不用再讲十字架的东西，然后现在就是讲现在亨通顺利的东西，不是。圣经是即便你已经得救了，即便你已经在教会了，你要格外的殷勤，对不对？叫你的拣选不致动摇。你要省察自己，你要明白，这个不是说你的得救会失去，这个就是说你不要假设。我说好像你在教会有很多年啊，你已经受过洗，你就假设说，但你有没有得救的证据？你有没有那个得救的生命在里面？新生命新生活有没有在你生命里发生？有没有发生？这一点呢，就是圣经不要给我们一种错觉。圣经一直挑战我们，也甚至说将来很多人叫我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做这个做那个，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作恶的人。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讲？很有理由的。甚至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每一次听到十字架福音，舍己的背十字架的那个道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再次怎样？我们悔改。我们知道一周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软弱，我们怎么求自己的荣耀，求自己地上的生活的亨通，不是求主的荣耀，我们都懂的。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听到要扎心，悔改更新的，对不对？所以愿主祝福我们。那现今教会呢，有很多的假象乱象，错谬偏颇的道理一大堆。所以如果各位来这个聚会，对不起，我牧师每次很多纠正性的话，因为我为教会焦虑。我们这边一两百人做聚会的时候呢，我心里面看到你们这饥渴慕义的面孔的时候，我心里面对你们有负担。我就希望如果主来的时候，你们每一位我能够看到很荣耀的就身穿白衣戴上冠冕就说忠心良善的仆人。那所以呢，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恐惧战兢，不要给你们任何的假象，反而叫你们继续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就继续追求那永生的道路。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道这样的浇灌我们，使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在你面前蒙受了何等的恩典。主，你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也是今天我们要跟从的。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